十二章接着十一章，那么其实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第十节，好像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从表面上来说，保罗好像还是在为他的那个使徒的执事，在那个变，但是呢，我想第十二章有一句的话，我想可能是十二章里面的那句主要的话，那就是十二章十九节。十九节他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想在这里保罗就非常明确讲，保罗写这么多的话不是为了为自己分数，他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对着教会都是有一些的神借着他有一些的发表。我想第十二章开始有一些的事情，我个人是相信背景还是借着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对保罗的指责而引出的，好比说主的显现也好，启示也好，好比当讲到软弱也好，当讲到接受教会的奉献也好，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的人提出，好像说有一些人觉得你可能主没有当面向你显现过，或者有一些人自认为他们有些的启示，那么有些人觉得你如果是使徒，你怎么可以软弱呢？当然有些人又是说保罗你之所以不收，因为你有一些其他的心计要牢笼人等等。那保罗，但是保罗的目的，我想可能那些人指责保罗不止这一些，我想就像主耶稣他当被指责的时候，他不一定每次都回答，但是凡是他回答的，保罗都是为了造就教会，都是为了对神的托付忠心。那么这里我想另外确实有好些的有好些的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上有好多的学习。但我想如果归回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还是讲到神的用人，还是讲到侍奉，新约的侍奉。我记得大概前些年正好有一次侍奉的聚会，那么讲到侍奉的在师，讲到侍奉有几个点，也是生命里的侍奉，是有意向的侍奉，供应生命的侍奉，借着圣灵的能力侍奉，还有四个点。那我觉得在保罗借着这些的辩护所展开的，也是我想最后是让哥林多人知道新约的执事是怎么回事。我想如果哥林多人他们真能领会的话，我想他们也能够分辨什么谁是真的神的用人，谁是假使徒。我想这是要带出的。当然我觉得十二章中也有一些的地方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弟兄们有不同的领会，但我想这个不是重点，关键的还是带出神要他怎么来造就教会。那么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我想这是接着第十一章，但十一章讲了保罗之前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侍奉的经历来表明他是基督的仆人。那么到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关于显现，关于是启示。那保罗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觉得你保罗没什么启示，有些人自称有什么，那保罗也可以拿一点出来。那么我想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主曾显给门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也显给保罗看。那么我想当讲到启示的时候，我想在也是不是时间相隔很长的，在那个时候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特别讲到保罗所一切的服事都是出于里面的服事。那我想对一个服事主的人来说，但是应用上来说服事主要死守在主的路上，那么需要有确实有里面的看见。我觉得在民数记中当讲到服事的时候，那讲到当初是摩西吩咐，当初神吩咐要使立位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当然祭司就代表 主耶稣，那么就进前来，也就在神的面前先是有交通，也就是说交通带出侍奉。我想这是一个的原则。但我想保罗在这里重要的还当然这是侍奉的一个要点，但重要的可能保罗还不是讲在这个点上。保罗借着这个就交代出了他14年前的一次的经历。那这14年前或许使徒行传第9章一直到14章中，在那一段的时间中，他可以在叙利亚的基利家宣教的时候，或者他耶路弟兄说他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经过路斯德，但我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但至少那个14年，我想有一个点是借着14年保罗也就表明了前面说但我是不得已的，当然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啊，我是不得已，但是11章也好12章也好都表达了保罗他不愿意。如果他真的愿意想把这次的经历告诉别人，他不用等那样的14年。保罗是被逼的，他是被哥林多教会逼了，后面也有讲到被逼才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一个弟兄们常说我们这些人我想我也是啊，有时候有一点的东西啊马上就 hold 不住了，然后去告诉别人啊。但是保罗一个真正有经历，他真正遇见过或者有些这样的经历的，他是能够藏得住的。那也就是说我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些真的是跟神有这样经历的，我想他们第一个的回应他们就是扑倒的，然后扑倒之后，然后他们很多的回应是他们也不轻易的把那些的经历去告诉别人的。那么我想在这里保罗他当然他有了这样经历，他是学一个隐藏的这样一个功课。但是我相信那些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的犹太教里那些的人，他们可能动不动都是表明怎么怎么，但是也许不一定从神来，从神真的来得到一些认识，应该是扑倒的，应该是隐藏的。而且我相信即使过了14年，如果说没有一根的刺，后面讲到一根的刺在保罗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不让他讲这件事情。保罗是后面有了这样一个功课，在那个功课的保护下面，保罗才是这样的。比如说读下去很有意思，后面讲到软弱，我觉得这个软弱，当我原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里面讲软弱，但我好像这次在读的时候觉得那里的软弱还有一点的分别。那么当真的是看到了神的这样一个意象，当真的看到神一些荣耀的显现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人真是在当场或者可能一定的时间内，人是扑倒在地的，人是软弱如水的。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软弱，但是这样的一个软弱也好，这样一个反应也好，也是带着一些的危险的，所以神在后面要有一些更深的让他有些的经历。那么另外呢，他这里是讲到三层天，那我们大致很多弟兄们都是这么觉得，好比我们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那样一个大气层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是第一层，然后有一层是以弗所书六章空中掌权者，宫中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到了三层天那就跟神的宝座有关了。那不管怎么样，保罗他是被带到那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神的显现的当中。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是讲到乐园，那么当然我们是圣经中讲到，我想这个乐园也就出现过三次，一个在这里，一个是主耶稣跟强盗两个强盗中一个讲，还有我们前些天读启示录讲到乐园中的生命树，当然那个不是这里的乐园，跟强盗讲的是这个乐园。我想乐园我们一般确实认为当主耶稣复活升天，这个乐园也被带上去，但是当然我想在这个点上也有些弟兄有一些的领会，那我觉得也可以一个参考，也就是说乐园毕竟是代表阴间中的我们知道阴间分两个部分，我们姑且用好，就好的那一部分是乐园。那么也就是保罗他当初那样一个经历，他是带到三层天的经历，保罗本身是个地上的人，保罗也是到过乐园里，到乐园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保罗他确实就是那第四节和第二节是不是一定是同一回的同一个地点的经历， 我想好像弟兄们有不完全相同的领会，但我想这些都不是最要紧，关键是保罗确实有一次非常从一般人角度来说好像很了不得的这样一个经历。但在这样一个经历中，保罗他是怎么描述的？我想他描述一个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不知道，对他来说都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在他来说这是完全神主动，不是说人今天好像要去求一种怎么样，是完全主动的，是他意想不到的。甚至我们想在当初保罗那个的时候，回想14年的时候写哥林多书信，不是保罗生命的高点，在往前14年也不是保罗已经属灵到怎样的程度。所以完全我想神借着那次的经历要对他说话，借着那次的经历对他其实是借着后面的经历让他有造就。所以保罗里面他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称，他是好像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这样的去看。当然就是也许可以这样说，是像也许以西结37章的那个枯骨异象也好，或者是魂游向外也好，到底是身体的怎样一个经历呢，或者是灵里魂里的一个怎样经历呢，保罗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说来说去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他这里讲到要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自己我是软弱的。他交替的使用一个他，交替使用一个我，也是一面是一个讲到在基督里的人，讲到他，讲到这人夸口，一面是讲到我，讲到我自己就软弱。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是新造里的人，一个是在旧造亚当里的人。那我想他这里特别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就可以了，他里面特别是讲我认得一个人有这些经历也可以了，他特别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我想针对当初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当初有一些还是在旧约里的一些的原则下面的来顶撞来保罗的那些，他们确实还是在旧约的原则下。那保罗这里特别是强调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个在新造里面的，是有神儿子生命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当初这样一个经历。但这个的经历不是为了表明他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资格来做使徒，他的重点是在后面讲到他的软弱。那么对他保罗是说，他说我如果直夸也没有，如果我直接就说出来我也没什么过分。但是保罗有我想保罗有他的 concern。我想第六节跟后面也许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早期我觉得我都是把这个放在一起。第六节的时候，我想保罗他当初经历之后，因为神这么荣耀一个经历给他，他里面有已经是有，或者说过了一点的时候，他里面有感觉，他觉得我不能随便说，他觉得这样说了，为什么会让人在造就上有亏损，他是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别人在保罗身上应该看到的是基督，应该保罗的服侍应该带出的是把让别人遇见主。但是我想从人的整个的历史上来说，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记得他王弟兄说过一句，人有个软肋，人就是喜欢一些特别神奇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中里面也特别讲了对一些神奇的事情为什么神当初那样的对以色列人有那样非常严厉的一些的话。也就是说这些神奇的事情最后新约中当讲到约翰福音讲到那些神奇是 sign， 最后是让人是认识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从人的角度，一般人的角度，当看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或者说有的时候当我们读经读到哎呀，我们对有些的东西不是神最要显明的东西，我们人特别的感兴趣。那么我想当初保罗在那个时候因为这样一个经历，对他当初来说或是对一般人来说真的是到三层天很高的经历，他是要防止人看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的时候保罗他里面已经有感觉，他要让别人看到他的是基督。也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生命不是很强，我想14年前他生命不是很强，那也就是说人非常容易就把他那个经历如果别人知道的话会过于他里面所发表的基督。我想是这个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保罗里面他有他的，他知道他软弱，他知道他的软弱。但是我想到第七节开始 后面讲的那个是我想是保罗之前他没有感觉到的，我想这个是神特别安排的。所以到第七节他那个恐怕其实是神恐怕他恐怕在保罗的身上出事情，因为一个启示可以成为人骄傲的资本。所以这件事上神是第一个，我想神是给他保护，神也允许仇敌来攻击他，神是给他保护。那说有一句话说是苦难要随着启示而来，也就是说你得到了启示，如果这个的，如果你只是得到一个启示，没有神后面更进一步的十字架的功课也好，也苦难的功课也好，那样人非常可能产生骄傲。我想第十二章讲到一些的苦难，但是之前我想十一章也讲到苦难，但是不光启示可以让人骄傲，我想苦难也可以让人骄傲。也就是说，如果说神没有在保罗的身上，在这个神的用人的身上有这更进一步的对付，哪怕如果说你外面吃一些的一般的苦，甚至他被打，甚至坐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保罗不骄傲。那我想记得过去说中国大陆有些在一些的运动中他坐了多少年的牢，然后出来他在教会中，我听到过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谁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好像出来就应该多听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一般的苦难如果没有被神真的对付，我说的启示也好苦难也好，那么最后在人的身上会骄傲。那么我想就像旧约当雅各，我们都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被神非常厉害的对付了一下，你不能说雅各之前那么多的年没有被神对付，但是那些对付如果没有一个更深的对付的话，那么在雅各身上那些的对付也可能成为雅各骄傲的一个资本。其实雅各那个时候的对付也只不过他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他进一步功课的一个开始而已，不是怎样。但我也是相信保罗这一根的刺，保罗能够哥林多后书能够写这一根刺，可以说也不一定是他是很深很深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还只是在他早期的一个时候。当然这个刺弟兄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领会，可能是身上的一个疾病也好，但当我有一次听到就是有弟兄有这样分享，我觉得我也阿们，我觉得也是可能一个功课。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你身体的一个病了，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个人，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软弱的地方，特别容易被仇敌攻击的地方，也许也算一根刺。但如果没因为有了这样一根刺，使人在神面前真是不敢骄傲，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的都是完全要来仰望主。那我想这是当初神让保罗的一个经历。那保罗他也是提到他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那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想到当初主耶稣在克西马尼，他也是也三次，但是呢好像这个还有点不一样，就有点想怎么，就是我想保罗那个经历还他里面有十字架的经历，但是还不一定是很深的一个，因为对他来说这三次那已经在他身上了。主耶稣当初他可以选择我要去还是我要上十字架还是不上十字架。所以当我过去读十二章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保罗的启示很高，而且保罗这一根刺也非常的高。但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实在是觉得这还不是，我相信这还不是神给保罗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的功课。就像别人说约伯他可以被剥夺他的孩子，但是这跟亚伯拉罕神让他主动去献上去可能还是有些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保罗他最后他是能够当一个保罗的经历，当有一个这样一个苦一个难处在他身上，难处不造就人，最后造就他的是神的话。那也就是说在十字架的当中一定有一个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也就是说因为这一个恩典够他，因为主说了这句话在他里面光照了，要不然他只是外面的一个苦难。我想这是十字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原则。那么主跟他说了话，他最后能怎么样？他能够 夸自己的软弱，他能够为着基督的缘故看这些为喜乐的。也就是说他当中虽然这不是说他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但是他里面那个十字架的实际这个功课确实还是有，也就是说他学了一个顺服，不光是顺服，我想他是看神给他量给他的一切他看为喜乐，也因为这一切最后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够用，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能够出去。那从神的用人来说，我想第四章里面也是讲到死在谁身上发生，然后生在谁身上发生。我想这里就是说保罗让人去看到怎么样才是真正神的用人。真正的用人不光是有个启示而已，真正神的用人他能够在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对付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就是坚定的能够来为主，能够为主来侍奉，能够走主的路，而且在他的生命上能带出那个能力。但我想当讲恩典的时候，我也是有一次我也是觉得哇，我们都觉得喜欢恩典，我们大家都喜欢恩典，但是怎么样去获得恩典？我想恩典不是我们祷告然后恩典就送到我们手里来。我想恩典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想恩典的一个钥匙，得到恩典的一个钥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另外当讲到软弱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在这软弱，一个我想这里的软弱以及我想后面的一个忍耐，我想可以跟十三章联系起来。最后保罗要带出十三章有一个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因软弱。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软弱跌倒的软弱，我这是无论在主耶稣身上，也是在保罗身上，在神的用人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神要把我们真实带到软弱的境地。我想保罗他得到启示的时候，他里面如果当初他能扑倒，我想他是有软弱，他会有害怕，他有这样一个软弱。但是跟这里的一个经历了那么一个刺在他身上，这样一个软弱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弟兄问江启文，他又问错了，他说你为什么说我们的 strength 哦不，我们的软弱常常阻碍神的工作。然后江弟兄说我没有这样说过，他说弟兄们总是说江弟兄这么说，江弟兄 always say the wrong thing, 但是弟兄搞错了，听错了。江弟兄说不，我们的软弱不会阻挡神的工作，他正好相反，今天是因为我们的 strength 我们的力量阻挡了神的工作。那我想作为神的用人来说，我想从那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当我们真的何时软弱了，神的能力就来加添在我们的身上。那也就是说神的法则不是，弟兄们常说神的法则不是说把一个礁石去挪掉，神的法则一直是永远是把水涨高，让船从礁石上过去，神不挪去那个礁石，神是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那么我想这里就是说，我想让人当，我想当当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他们真的里面受光照的时候，我想他们要吸取一个宝，真的是神的用人，哇，他有这样高的启示。但是更稀奇的，我想他们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还能为主做工，而且他还怎么样，他还能显出神的权柄，显出神的生命。我想他们实在不能否认这真是神的用人，这真是基督的仆人身上所带的那些的印记。那么十一节开始，保罗又再次讲到关于钱财方面的那一个的事。当然他也是说再次是被强逼的，也说我本被你们称许才是，这称许的意思就是举荐表明，就保罗说如果你们光景还对，照理我不需要说这些，你们应该能够，你们就是我的见信，你们应该能够举荐我，但是非常可惜你们不能做到，照理不需要用别的，但是使得保罗不能不再多说几句的话。那我想多说举荐话里面，他一面保罗是借着他可以在生命中显出他的权柄，显出他的能力来表明，但我觉得前面一个字也很关键，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我想也许有些人也有一些的有一些特别的那一份，但是保罗真的神的仆人，他那里面有一个，我里面有一个印记，我是百般的 忍耐。那你说这个百般的忍耐，前些天也正好在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忍耐不是保罗他有的忍耐，我想这是保罗能够遵守主忍耐的那样一个道，也就是说是他里面他显明他仆人重点还不在后面，重点他能够在百般的忍耐中。我就是在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感觉，当保罗说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那这里也是一个山，前面那个刺也是一个山。我想保罗啊，我想不光那根刺对保罗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我实在觉得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对保罗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字架。我想哥林多教会真的是让保罗很难的，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让保罗非常的难，保罗也不需要把14年前这个跟别人都不讲的这样一个经历出来。所以我想那一个百般的忍耐，我想也是在哥林多教会的身上能够来显出。那么当保罗显出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最后要让他们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也就是神的仆人最后是要把人带到能够转向神，能够得着人。而且在这里第14到15节的时候，它里面强调的是一个为父的心，当然也带出哥林多教会你们还是在北还是在婴孩的当中，我这么的爱你们，就是一个父母这样的爱孩子，但是孩子不领情，孩子反而还去责怪父母。那么我想这是一个的点。我想在这里，但我觉得读到后面的时候有点不一样，14-15节的时候特别讲到为父的心，讲到也就一个是表明神的用人确实应该用为父的心，另外也显明了哥林多教会前书讲他是婴孩，后书虽然有一些的人他真是回转，但是还不能说脱离哥林多教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婴孩的光景。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是关于在也就是在前几章中讲到的关于把一笔钱要带出去这件事，我想保罗在这里也是他也是不得已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的人他们说保罗是诡诈，保罗是用心机笼络也许保罗你不方便出面，所以你要用一些的人来或者怎样。那么我想第八章也讲到保罗他们这样做就为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款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第11章第7节到我因为白白传承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使我们高升，这算是我们犯罪吗？也就是说保罗是针对那些人的指责带出了这一点，但带出的结果还是为了表明保罗是神的用人，他对他所服侍的教会最后是有一个怎样的目的在里面。那我想保罗特别举了我所差的人到那里去，我劝了提多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去，对，保罗同意，保罗不否认这些弟兄是我劝的，是我差的。但我想里面有个关键点是还不在于他们多占你们便宜嘛，当然我想这是一个见证的，但我想里面关键是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灵吗？这里面没有心，同是一个灵吗？同是一个脚中吗？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也不是，也许你们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一些的人他们是有心计的，他们也常常诡诈的，也就是他们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自己有一些的想法就是别人也是怎么样。保罗说没有，我们其实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好像我要拆张三拆李四去，保罗说我们是在圣灵的管制下，也就是在基督灵的管制下，是在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在基督只有一事，不是人的想法。所以我也有点想，就是如果读到13章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句最后有一句的话里面是讲到讲到主耶稣，也讲到父神，也讲到圣灵。所以这里面我想保罗没有脱开这个点，保罗我做的一切，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我不是有一些像人的方法或者人的猜测是怎样的。那么到19节到21节的时候，那是就最后是保罗点名了。我想19节我觉得是这一章的有一个，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一节，所以保罗表明我讲了那么多，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我的职分在辩护，我是为什么？我是在基督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基督。保罗是第一章第一节，我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也就是保罗说我一切都是，是不是出于基督，我一切都当神面前说话，是不是我能够忠于神的旨意，忠于神的托付，也就是说 我不是，我是我说的话，第十一章曾经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但这里保罗还是表明，不是的，其实我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是当一开始讲到，保罗最开始讲到，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怎样。这里也是保罗讲，是在基督里。我一切都是按照我的主怎么的来吩咐我，在他的权柄下，我做所有的事情。而且我做的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为自己辩护，我是为了造就你。那么从后面20节21节再看，他这里称呼亲爱的弟兄啊，我里面就有一点的感觉，造就的目的最后是什么？也就是说14、15节保罗发表了为父的心肠，但是好像有点感觉哥林多教会他们还是挺婴孩的。但是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巴不得能够把带到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之间我能情感上对父亲跟儿子，但是真是能够你们能够长大，真的是我能够造就你，一直到20节讲到的我所想望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之间是弟兄，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而且真是你们盼望你们能够成为能够长大的那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他20节的时候，他也再次发表了神里面的感觉，像11章，他有他的怕，他有他的忧愁，他所想往的就是，我想这个怕字，我想哥林多后书也就用了两次，第20节的那个怕字，就是11章里面的说，我怕什么？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所以保罗他盼望的，他能够所想望的，能够建立你们真的能够单一的，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你们能够悔改，能够从婴孩能够长大。当然，你们所想望的，也就是我来的时候不带着刑杖，我来的时候是带着慈爱温柔。我想，不然的话，就我们知道第13章，保罗有些更严厉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当我读到后面就是两处，这两处我想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是问题的表现。好像又让我一看读的时候，又有点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光景。我想一个是讲到那些的人跟人之间的纷争也好，嫉妒也好，恼怒也好，结党也好，毁谤也好，这些。然后还有后面一个呢，那是各样的奸淫污秽邪荡的事。那么就是有点像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看到的。那也就是说保罗他保罗已经写了哥林多前书，而且呢不管当中还有没有在访问过那边，因为他这是第三次嘛。保罗写了书信之后，第哥林多后书第7章让我们看到里面确实他们有一些的忧愁，确实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有悔改。但是保罗在这里似乎还是看得那样的重，也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写到第7章，如果保罗不借着第8章第9章一直到第12章，如果保罗不把这些话再点名的话，那他们也许还是不太懂得到底新约里应该是怎么活的，到底这个新约的服事应该带出怎样的结果。所以我原来想象应该零后应该比零前应该进步不少了，保罗再重新回到这个点，也就是说我想一面是他们中间还有一些的人确实还没有悔改，我想另外一面也就是保罗觉得这些事情都只是一个现象，嫉妒纷争，最后奸淫邪荡什么，我想保罗要把人是要带到基督里。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其实表面好像解决也不一定解决。我特别读到后面那个字的时候比较有感觉，说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我想当圣灵在另外一处写许多人的时候，当11章解了讲到有好些人凭着血气怎样，但在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是挺美的一个图画，在第9章第12节，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但是保罗在这里似乎强调仇敌的工作确实是那样的厉害，以至于把你们继续的领偏。如果说保罗没有在这个的在这些的点上借着这几章向他们交代清楚，让把他们真正的能够带到神前的话，最后一个结果好像是挺严肃的，又因有许多人从前怎样，不是根本的问题解决，最后那些的现象还是会留在那里。
还是只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在第7节到第10节这段话，因为这段分享 弟兄姐妹们也都分享过挺多次的，但是我这次读的时候还是这一部分特别的抓住我。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在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这种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看这里的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那一方面是有撒旦的差役要攻击的，是出于属灵方面的，但是在第八节我们更多的看到在这根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神是永远是占主导地位的，他是完全得胜的主。虽然这里提到就是说保罗三次求过主要叫这根刺离开我，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使用的，就是临到我们这里的，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我们一方面看到有些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也更多的要看到主在那里绝对的掌完权。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主绝对有权柄让这根刺离开保罗，但是主没有这样去做，但是那是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头。那么我这根刺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说夹到这个肉体上的这种苦难是我们可能一般的人所难以想象的那种苦难。这种苦难呢，也是让保罗是很难承受的，或者说承受要有很大的耐力才去来承受的这些苦难。那相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难处的话，可能比起保罗的这个所遇到的难处要小得多。所以说保罗在这个事情上给我们做的见证更值得我们去效法这个榜样来做。那么当然这里的最多的一句话最能抓住人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的。这句话是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很自然的去想到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必须要有一种实际的经历去才能经历到，而且要有足够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跟得上，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能够跟得上，才能真正的把它给活出来。也就是说当一根刺夹在我们这个肉体上的时候，我们很自觉的很自然的就会把眼目注目在这个刺上，注目在这些难处上。我们所求的也就是说希望神能把这些难处给我们挪开，或者呢你稍微灵命再长一点的话，好像就是说我要起来跟撒旦的这些仇敌要进行征战。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主让我们最主要的要看到的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注目在他的恩典之上，就是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要眼目要单单的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注视了注目于主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的难处才能在神的庇护下能把我们带过去，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得到增长。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呢，我觉得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特别是软弱。我觉得这个软弱，我觉得如果是把它换成一个人的完全顺服，或者说人啊完全放下自己这个字给带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头呢让我们更能把它这个旨意能够读得更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里保罗所说的软弱，人的软弱实际上就是我们有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最终的功课，真正的功课，我们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要完全向神完全顺服。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一点呢，神的功神的手才能在我们身上去做。我们可能在其他书信的时候读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神自始至终有这样的一个助攻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我们王弟兄经常说的这个法则在这里头。因为我们如果意志上不降服下来， 我们就会阻挡神所做的工，神也不愿意在我们就是说自己觉得还有很有能力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说这里呢他就讲了呢，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这个完全顺服上能够显得完全。这个完全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说明就是说他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做成他的工，另一个方面呢也说呢就是说能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得以成圣得以成全。那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说神的一个旨意就表明在这里了，就是说人一旦完全顺服，人一旦完全的放下自己，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就能通行在我们身上。那么下面在介绍的时候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就是我们人只有完全的放下这一点的时候，放下自己完全顺服的时候，那神的能力才能够来覆庇我。然后同样的意思呢就是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说，我什么时候把自己放下了，那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就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功课。我们真正阻挡神的地方，真正阻挡神旨意成就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不顺服，或者说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这是神这是身上的出口。那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恩典，本来神他根本就可以不用我们这些人，他的大能的能力完全就可以成全这一切，但是神的旨意中他又要把我们这些人给成全出来，给建造出来，他就在这样耐心的在等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想交通这一点。
第十二章我想我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有一节对我来讲也是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十二节那边，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想呢就是在这几章里面有一个很围绕一个重点，就是在哥林多那边有一些的人，他对保罗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他们是有保留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一节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那个凭据是从哪里来，就是他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这个使徒的凭据来。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说过，这个虽然保罗他是为他的那个使徒的职分做一个辩明，但是呢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里面，他只是就是对神的用人的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人面前来显出我们是神的用人，那个品格，那个所具有的那个 quality, 那个值。所以在这里呢就所以这个神的用人或者这个使徒的实际它是显出来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面，他是用百般的忍耐，你看他是在十字架。另外呢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想呢在这一节里面呢在前面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保罗他那个凭据，如果你在英文来讲就是 signs, 就是一些人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一些的证据，一些的凭据就是说他不是说的，他是有那个能力显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能够保罗能够显出他是那个凭据，使徒的凭据来了。在第二节那边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在新约里面在没有可能只有一次，就是说他说在基督里的人呢就是 a man in Christ,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显出那个能力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如果我们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很羡慕啊。这个我们一信的主，我们当然在基督里，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在基督里的人呢、那个是他的那个一个实际。如果我们从前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都读过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我想我们都还记得的，就是那边讲到，就是那个第二章那边提到就是27节那边，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他，就是说他的实际就是他在主里面的人。他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这里讲到有一个是，如果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就是按着我们里面的带领，那个结果了，就一定会住在主里面啊。一个按着恩膏的人来活的，他就是一个服神权柄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保罗是一个能够带出那个权柄的人，就他本身就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常常都很羡慕啊，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是多好了。但是呢，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你要按着恩膏的教训，那个结果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在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说保罗能够显出那个使徒那个凭据来，他是一个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因此呢，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在这点呢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第9节那边说的，他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啊。在这里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服侍人，一个神的用人，一个服侍人的人，他需要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来服侍弟兄姊妹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真是需要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显出来，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了，我们的服侍是没有力的啊，是没有，就是好像芦苇一样是没有力的。但是你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的他的能力啊，在这里有一件说到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为什么了？他是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啊？当然呢，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另外呢，他也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有经历的人他。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的能力呢，并不是凭着他自己的那个本身的出生。所以你在十一章那边提到他是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就是讲到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第3章那边提到他是什么他是便雅悯的人，他是法利赛人啊。他的那个地位，他的出身非常的光荣。而且呢，但是呢，这个不是他服侍能力的来源。他也是很有那个学识的。他对圣经也非常熟，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过训练，而且他在这个亚拉伯旷野那边神给他有很大的启示。而且你在十二章那边，他听到一些隐秘的言语，但是这个也不是他那个服侍的能力的来源。 他在这里提到啊，就是啊，特别这里，如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好，叫基督的能力服庇我。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大比的圣经，这个服庇我，这个原文呢是啊，就是 draw in， 就是那个能力啊，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另外呢，大比也说那个 tabernacle 就是直大帐篷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能力不是说是它是住在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能力怎么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因为保罗他有这个启示，有这个经历。只有就好像我们弟兄刚才交通过了，只有我们被带到那个死的里面，那你就基督的能力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里也很清楚，就好像刚才我们弟兄也说到啊，十三章第四，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启示，就是从死亡得生命，从死亡得着那个复活的能力。这个就是他来支配他，叫他能够有能力来为主来做这个见证，来做出他有那个使徒的这个职分的那个凭据来。这个也是我们服事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被带到一个实地，我们真是觉得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他有很多可以夸的，但是他实在他明白，如果基督能力要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的话，基督能力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又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喜欢来夸我们的软弱。
保罗在上面讲了那么多话，到了现在差不多他要结束他要写的话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不得已的在提到他所得的那个意象那个启示。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保罗完全不是凭这个夸口，如果是的话14年以前他老早就可以讲出来了，但是他等了那么就逼不得已的时候他就要讲到，当然这个是帮助他把那个使徒的身份那个权柄那个事情来很明显的给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看见。保罗有这样的启示，其他的使徒你发现都没有，彼得、雅各、约翰，那么主所爱的那么亲密的，他们都没有过这个给到三重天那里面对面看见主。这里不光是主的显现，那个时候真的在那个意象里边主亲自跟他讲话其他的使徒都没有，但是保罗就好像格外的蒙恩，他能够这样蒙恩，因为他当然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了上一章已经讲过，他不光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为主愿意摆上一切所以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可以主是试验他，就让他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启示。有一点很特别的，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第二节第三节重复的都是讲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讲了好多次，只有神知道。第三节有再提到只有神知道，你就看见是主自动给他的， 不是他求来的。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神面前我是要工作有能力，哎呀，盼望我有那个意向，就拼命的求了。你知道看见啊，现在有好多人可能主张啊，你求就可以了。但是主就很主动的就给他有这个经验，但是你看他一直就没有啊讲。当然下面他有讲那个原因呢，第六第七节。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这个是原因的之一。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啊，你就看见他看见自己的软弱，啊，神知道，啊，如果他这样给他这个启示，他如果是这样，啊，凭这个来夸口的话，可能神就根本就没办法用他了。但是一届14年以来他没有讲，但是在这个情形下对哥林多教会那一般不服他权柄的，还有最后讲到有许多人还没有悔改那保罗就当然很伤心真的很盼望他们给挽回。那么讲到最后，他不能不把他这个很特别的经历告诉哥林多教会，让他们真的看见他有这个权柄来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把他们的错处指出来，不是突然的，神真的给他有这个特别的意象，神很明显的就是这样在他身上让他显出那个做使徒的凭据。所以保罗就在到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不讲出来了。但是他讲的时候，你看他还是依旧没有夸口。他说我为着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了。在意象当中的他所见的我可以夸口，但是我不夸，我夸我的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刚才已经交通那第九节他的经历就告诉他，越是软弱在神的手里，就越是可以给神用他因为神不能用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神只能够用一个在他面前柔和谦卑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人神能够用他。所以我说我不夸，我只有因为我的软弱在让神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可以显得更完全。所以保罗这一期的经历当然很宝贝，非常非常宝贝，所有的使徒他就特别就是有这个经历，但是他不是他求的，神叫做他所要的所需要的，神叫做他的旨意就给他的，所以他特别很宝贝这个经历，到这个时候他不能不讲出来了其他的刚才都已经交通过在这里我真的你就看见他好像一个做父亲的为父的心那样在劝他们最后那里我留意到刚才提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那个弟兄本来原文没有的，亲爱的他讲了真的觉得真的好像父母对自己的儿女讲话的那样，所以那个大人刚才说为着造就他们呢，还有那里说是在十五节，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第14节后半，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 不是你们的财物，不是你们的称赞，不是你们要什么，我是要你们你的为你们的灵魂，为主要的是为他们的灵啊，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的软弱多半就是因为他还是活在肉体的里边，所以保罗将他自己的经历讲出来的时候，就让他们看见一个在神面前给神用的一个人，神能够把他的托付给这个人，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是活在，不光是活在，也是生活行事为人都是在灵里面，是一个完全给神的灵所充满的。所以我主要在这一章里面就看到他的那个经历是很特别，但是也是教他在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面前，他就把不得已把他最后的一件事情摆在他们面前，盼望他们真的能够悔改，能够接受神借着保罗给他们的那个教训呢，那个教导啊，就是这样。
我想弟兄姊妹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的交通从外面交通到里面去了。以前他一直是多半都是集中在外面给人眼睛看得到的事，耳朵听得到的事情。虽然说到一些是属灵上的那个学习，那个学习还是脱离不了我们在感觉的那个器官上面可以接触得到的。但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好像他还是讲一些外面的事，但是你看清楚的时候呢，他这个外面的事情呢，是把他里面的那一个实际来发表出来的。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就接上十一章以前的那些话，保罗一面在那里交通以前的那些，在交通以前那些话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觉得，我不是在那里讲自己吗？他自己是很清楚的。那十二章他就说了，是我知道我是在那里讲自己，我是不应该讲自己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现在我讲那么许多，我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形的底下，不能不讲。是好像在这里就说到，是好像整个的环境逼着他，要把他毫无保留的，用人的话来讲，赤裸裸的放在人的面前，你来认识我保罗怎么样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是这样子，把自己赤露敞开的放在神儿女们的面前。当然，他能这样，乃是因为他常常是把自己赤露敞开的放在神的面光的底下。那当我们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留意到十二章里边提到的一些事情，一部分是说到他个人在神面前的启示的那一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呢，就不单是说到他个人在神面前是怎样来接过神托付给他的那个执事，同时也说出了他和同工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心思来服侍神的旨意。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边，把十二章里头一些很重点的东西都点了出来了。我还想再特别再加强一点，说到保罗被提到三层天那一个经历。我不是说那个经历的内容，我是要特别提到他在这一个经历里面的主带领他的所学习的那个学习，也就是我们弟兄刚才所特别交通到的隐藏。按照一般的情形来说，像保罗有了这样的一样这样的 一种经历啊，我们真怕别人不知道。在我们的本相的里头，一百个人，我们盼望着一百零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在保罗的身上，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就让他用十四年的时间，一句都不提他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很需要主给我们常常看到一点光的。我们感谢神是为着神的儿女们得那个属灵上的好处，我们在神面前所领会的，我们没有保留留在自己的里面。但是属灵的事情常常是超越过我们的感觉和理智上所能体会到的。那因此有一些主给我们的带领，姑且这样说了，属灵的程度是高的一个地步，不是一般人能领会得过来的。像这样的一种光景，那是不是主给了我，我就不保留了，我就哎呦那么宝贝，弟兄姊妹别重来，享用享用这一个呢？好像主给我们留意到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的事情，启示上面的事情，有一些是这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是有目的，有他自己的定规的，有的是非常非常个人性的。如果是属于个人性的那些带领，我们没有必要让其他的人参牵连在当中。主给我们有一些这个学习，如果那个学习能叫全体一同在那里得建造的，那这个我们绝对是没有条件要做任何的保留。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它属灵的时机是蛮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也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领会过来的时候能用通俗的话来讲能吃得下的，用严格一点来讲是能消化得来的。如果他不消化不来的，但是他又有了那么这样的一点的知道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肃了。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容易把人的那一种至高至大的那种心情啊，有意无意的就给建造起来，甚至是流露出来。保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这一个经历是虽然是那么真实，虽然是那么的准确，虽然是那么的接触到神的永远的旨意执行的里头，几乎可以说 是到结局，到神的旨意成就到结局的时候的所带出来的那种光景。但神没有告诉他说你赶快把这些告诉人，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主是给约翰说了这些话，就然后告诉约翰说你要告诉众人。但是当中有一些话呢，神也告诉他说这些你不能说。不但是约翰是有这个经历，但以理也有这个经历，也同样的经历。神是给他看到一些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神也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说这些话你暂时不能说，一直等到将来神把它打开的时候才让人知道。现在只有你但以理可以知道，现在可以只有你约翰可以去领会。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留意到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就有功课要学了。但是这个功课很难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很容易学功课，但是我知道很多要叫我不说话有点困难。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说你就是要学这个功课。感谢神在保罗的身上保留那一个秘密14年，14年里头他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过，没有跟提摩太提过，没有跟任何一个和他一同交通的人提过，现在提出来了。但是他明讲是你们逼着我讲的，如果你们不是逼到我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是不讲的。感谢我们的神，在保罗的这一个实际的经历的上面，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学习在那里。所以平常时候我们在交通聚会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个别人也许会有也有这样的心思里头的征战。我们也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感到很矛盾，因为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更多的交通，因为我们也好像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主不要你说话你就不要说。那弟兄姊妹好像这些话，因为我们常常有机会会提，但是你常常看到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些情形说来了，不该说的就说了很多，该说的呢也不说。那这一点我们觉得实在需要主格外给我们有一个约束和管理，真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在主的面前打开的，什么是应该在神面前守住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但是对保罗个人来说呢，这一个经历啊是非常重要。重要的一面是对保罗个人跟随主的那一个约束和那个激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功用在那里。但是一个比那一个更要值得我们去留心的乃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保罗是在什么光景底下有这个经历，保罗也没说，但是其实也说了，因为在后面底下一些话虽然没有直接连上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和他那些个遭遇是很有关联。在保罗跟随主的那个路上，从开始一直到他最末了，他都是受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难处的，尤其是在十一章我们读的时候已经读到了，那光他光是列出来的那一大堆就是那么许许多多了，非常非常可能是在那一种环境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来的时候呢，让保罗感觉到主啊，什么时候能脱离这些，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没有力气来担当了。就回到第一章里头，从前在亚细亚被压太重，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他救我们脱离了那个难处，现在还在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继续的救我们。你留意到他这样交通到这一个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在保罗所走的路程上面已经走过的和前面继续要走的，总是在这种的环境和气氛的底下。怎么能承担呢？那如果不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人就我们没办法不承认这样的事情的。你经过了一两次难处以后呢，你很可能发生两种的心思，其中一种，一个就是说，怕难处，怕的不敢去想，不敢去碰，所以就拼命用尽各种方法去逃避难处。而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哎呦，多少难处主都带我过来了，哪怕它再重再多，我还是可以走过来。心思是对的，但是恐怕依靠是不对的。那个依靠不是依靠主，是依靠我的有过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两种情形，不管你是哪一种，那个结局都是把我们陷下去的。但是保罗宝贝的就是在这里，十四年不提那个事情，但是他里头呢，没有给这十四年内，那当然这十四年前，这是十四年前，再加上十四年以前的以前，所有的难事合起来啊，没有叫保罗在神的面前觉得这个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但是保罗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一件事情他知道。他不是不，他经历过这个开头，提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许先说一下，保罗是说把神给他一根刺，这一根刺就是对付他这一方面的。那究竟这根刺是什么？他有没有明说？一般说来，弟兄们有两个是比较常提到的可能性，一个就是他的眼睛毛病不好，那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他几乎的眼睛瞎了呢。那他说的，哎呀，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 明哲，你把你们的眼睛给了我，你们当时都尊重我到这样的个地步，怎么现在你们一下子会变成那个样子来对付我？那你在那里，你晓得当时保罗那个眼睛的毛病是很差很差。好，有不少弟兄姊妹都以为，那他这个难处，那个难处是指着他那个眼睛的毛病。你看到他写哪一封信呢？哥林多是吧？还是帖撒罗尼迦嘛？他的舌头，你看我的签字是何等的大，那为什么我的签字那么大？眼睛不好嘛，看不见嘛。我个人就不太以为保罗是因着眼睛的毛病而看成那一根刺。那另外一些弟兄就以为他神所给他的那根刺是什么呢？是不住的给许许多多的假弟兄来攻击。当然当时所谓的假弟兄是犹太人，犹太从犹太教的背景太浓的太重的头一些人。因为在这一个呢，因为从撒文我们看，从撒文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撒文看到的就是说他说有一根刺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个撒旦的差役就不是一个了。那然后你再往底下看呢，第十节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灵肉、极难、逼迫、困苦为和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是底下提到一大堆的，都是万人家给他的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患难。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一个，但是好，这个不必管他。但是不管是什么那个原因了，反正是叫保罗里面是总是受到有搞扰的。在起初一段时间，保罗就到神面前去祈求，这个求神能把他带过这些个软弱。但是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你不必怕嘛，你软弱的时候我就把刚强给你，弟兄姊妹嘛。这个就是他能胜过各种各样的难处的那个秘诀，也是刚才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的。那正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就非常明确的知道，是因着我自己的不可靠，是因着我自己的没能力，是因着我自己的那种脆弱，所以神就让我亲自去经历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神的扶持、神的恩典。用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能力就覆庇你。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那一个次经历的时候特别要带出的那一个交通的点，还是在这里。他要交通的不是那个启示的本身，而是因着那个启示而引出了他在神面前去经历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贝又丰富的那一个属灵的学习。我们感谢神。所以保罗一直走到最末了，你读到提摩太后书，他最后所说的那些话，你看到按照外面来说，保罗还有什么剩下来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保罗很清楚的， 那就是主，就是他的力量。虽然明知道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但是里面涌出来的还仍然是喜乐和得胜的那个宣告。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呢，保罗也就是因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出了神给他站在使徒的地位的服侍是有把握有根据的，不是凭人说他是或者说人说他不是，人说是和人说不是没有影响他在主面前所接受的这一个职事。说他在那里轻轻就这样提提，借着神之启示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但是因着这个，既然你是使徒，那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但是人家还有话讲，我们弟兄们刚才都也提过了。这正好就给保罗带出了他服侍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常常说我们侍奉是侍奉神的旨意，那就是说我们侍奉我们那个目的不是在工作本身的成绩的表现是高和低，而是工作的范围或是大或小。我们工作不是的，那个要紧的是那个目标准确不准确，那个目标准确了那就对了。如果那个目标不准确了，你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些表现都是空虚的虚假的。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一个事情，我们的服侍，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得着你们。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思呢，这哥林多人中间就引起有人以为在说他要什么，他要说的通俗一点说，他要霸占我们，他要牢笼我们，他要管约束我们，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得好处的一些来源。那这个回到哥林多教会里边，你看到当时那批人呢，不是分成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你看其中一部分的人的那个心思就是在好像认定保罗啊是要来我们当中做我们的领袖，好跟其他的使徒们来做比较也好，或是做什么也好，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为了他自己。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说，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个目的乃是侍奉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什么一回事呢？要得着你们，要把你们带回神的面前。那接着底上来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过去我们常常给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不住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的服侍啊，不是把人来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必须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不是服侍神，我们服侍一定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直接的去认识神，活在神的面光的底下， 如果只是带到我的面前来的时候，那别人只认识我，就不认识其他，更不认识神。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太多了，宗派的情绪也都是在这种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头给培养出来的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他服侍神的那一个方向、目的、内容很清楚。我们要得的是得着你们归回神那里，我们不是要你们所得的，不是要你们所有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保罗要借着这个来得人间的好处的时候，那你们怎么解说呢？我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我讨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便宜吗？没有。保罗在哥林多，他亲手执帐篷来供给自己和同工们的需要，他没有碰那一个。然后你看到李莎也提到哥林多人给保罗有一些的纪念，保罗没有接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你能看到这个。所以他一直在那里说到，我累着你们了没有啊？我现在第三次到你那里，我还是不累着你们啊。他说很明确的说出了这一个。但是宝贝的不仅是这一点。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不单是保罗个人是这样，连与保罗同工的人，他们都是存着这样的心思。当然不能说是当然这个不是说很绝对的，但是可以说这个与保罗一同服侍主的人，他们与保罗同在一起的时候，起码他们都是这样，是抓紧神的旨意来决定他们服侍的路。当然后来你也许弟兄姊妹你会想起，哎呀，那后来迪马贪爱现今世界跑掉了，那他也有这样心思吗？我更可以敢说，他与跟保罗跟着一起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如果说这样的话呢，他老早就逃掉了，就不等到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了。那也许跟着保罗走那一个路实在太辛苦，他好像撑不下去了，也许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去管他了。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保罗能信托一同服侍的不单是他个人，这里你留意到那里怎么说，17节，我所差到你们哪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的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差有劝了提多到你们哪里去，又差那位弟兄同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吗？弟兄姊妹你注意，上面保罗是说他自己，一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我就成了我们了，那就是从保罗到同工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为什么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里边特别把那个 神的用人的那个各那个天那个性格，或者说神的仆人的那个实际，透过哥林德后书有从各方面的表达呢。其实他那里保罗写哥林德后书并不是为神的仆人这个点来写的，是为他当时很具体实际的遇到的情形来写的。但圣灵就用着保罗当时那个经历，就带出了让神的儿女们去看到，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在神面前该有的学习和那个性格是怎样的给培养出来，是怎样给建立起来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因此在那些你真的是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的话呢，你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所有的服侍是为了一个目的。在哥林多前后书里头都没有太多讲到身体的那个建造的问题，但是确实把身体建造的实际接触到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了两个地方，刚才弟兄们也特别提到了，头一个地方就是，第二个地方就是，那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然后呢？上头还有一个地方说是造就你们，跑到哪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刚刚你还提到，
好像十二章只有一个造就吧，
好像还有一处，那不管了，反正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说那，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你们，是你们做什么呢？是要叫你们得着造就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里头就要把那个身体的建造那个实际的情形就摆了出来。那现在呢，保罗就提到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什么事呢？那就是最末后的时候，他说那现在我再来了，我来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也许你们不高兴，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也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许许多多该悔改的人没有悔改。那回应上文，我是为了造就你们，但是你们没有接受造就，我要得着的是你们归回神那里，结果你们还是在神外面游荡。碰到这种情形，我保罗自己也感觉羞愧。羞愧的原因在哪里？我没有尽我的责任，我没有把我服侍主的那个事情做得准确，带回主的面前交回给主，所以我也自己也觉得惭愧。我们感谢神，虽然在十二章里边好像提到一些 实体的实际的那 一些事情是关乎教会的造就的那方面的，但是透过那些事情，我们更深一层的看见主把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们的脚步，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感情，都很清楚地带了出来。特别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那一件事情，那件事是那件我为你们的为你们的魂费财费力，不是灵魂，灵已经保罗把他们带过来了。那现在刚才我说是那另外一个造就就是在这里。我现在继续在做的是要叫你们的魂能被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保罗很赤裸地把他自己坦开放在神儿女们的面前，因为他本来就很赤裸敞开地放在主的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从他这一个赤裸敞开的保罗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当然在这里提到神的用人的时候，好像是特别说到特别被主拣选出来的，但是在原则上面来说，弟兄姊妹们千万别忘了，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在原则上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格的要求的底下来学习跟随主的。但主恩待我们，